假爸爸 Hello， 吃饱了吗？我是美根，欢迎收听美根好实在。这是一个从食物的角度出发，我们希望从生活中去探索美食，从美食中去享受生活的一个 podcast 节目。这一集啊非常特别哦，就是我们九月啊跟大学同学有一个聚餐，然后当月呢有两个寿星，有人就特别提议想去吃木美，那我们也很幸运的呢提前30天订到位。受疫情的影响啊，大家无法出国，所以最近 fine dining 呢也特别的流行。那今天呢就特别邀请我其中一位的大学同学雪伦呢，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当天用餐的体验，还有他对 fine dining 的一些想法。让我们欢迎雪伦。
嗨，大家好，我是 Megan 的大学同学，我是雪伦。
你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娇羞啊？
啊，那我重来一次。
没关系啊，没关系，这很自然，而且你脸红了。我们是事隔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后呢来录了这一场，所以基本上是蛮考验我们的记忆力。可是那时候我记得是你负责订餐的。
哦，对啊，
因为现在一般 fine dining 就是大家熟知的，可能不管是 Sinasera 啦，或者是 Ro 啊，甚至 Akami 啊，都很难订到位耶。
30天到60天的时候可以透过网络订位。
对，
反正先敲大家时间嘛，敲了之后我就去等，然后等到我们适合的时间我就去订。
就是他一开放的那一天立马下定，
马上定，我就是 一过十二点，
很像在抢演唱会的门票。
而且我的首选还是没订到
啊。对
对，因为我本来是要订礼拜五晚上嘛，就那一天晚上我要订包厢已经订不到了，对，马上就没有，所以我就往前订了两天。
嗯，所以我们其实那一天是在周三平日的晚上，然后因为我们那一次其实人蛮多的，我们订了
10个、
用餐的环境他特别帮我们安排了小包厢。他目前的订餐选择好像都只能订套餐。
对，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去吃他是单点。
对
对，然后那反正时隔三年，然后他也拿了米其林一星，我们就又再去吃，然后已经变成了套餐。那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你不用去烦恼说你到底要吃什么。
对，就是他已经帮你配成了一个 set， 然后他有两种价位的选择吧，一少
量餐厅。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都蛮能吃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们就是贵的，我们十个都是贵的那一个。
我后来有看他们的订餐规则，你如果是一起订位的，你们只能选一样的套餐。
哦，对啊，
你们不能，我说五个人选2000多块，然后剩下五个再选3000多块。
所以那时候我没有，
所以你完全没有问大家意见，你就非常的霸气的直接。
你们一定是吃多的，拜托。对啊，唯一比较不确定的就是木美他会提前问说有没有忌口的东西。
嗯，
所以那时候我只问了你们有没有不吃的。
对，定位跟点餐的时候基本上蛮简单，它整个都简单化了。嗯，你只要保证你自己抢得到位置，然后准备好钱跟位就可以了。
对，嗯，重点就是你要有钱。
非常的中肯。对，那我们特别来介绍一下木美是怎么样的餐厅好了。木美其实这几年在台北算是小有名气，2018跟2019米其林一星，然后今年甚至在得了亚洲50大的第七名，在亚洲50大排名最前面的一间餐厅。对，
他今年2020也是得了米其林一星。
嗯，
对，他就一直是一星。哦，这样听起来好像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哦，我有看到他的一篇报道，他说宁可当最好的一星，也不要当一个二星的吊车尾。其实主厨他自己也知道二星的规格跟二星的环境啊等等的要求在哪里，但他自己也明知自己还没有做到那个位置。
如果你要从不及格做到及格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你及格你还要再往上的话，那你
往极致走，
对，你可能要花很多的
心思
跟
心力，
对，那可能现在也不是一个
好
的
时机点，尤其受到 COVID-19 影响。它整个客源其实这一类的餐厅过去的客源都是以国际客为主。
对，但最近是真的
都是
就是
台湾人，对，是在地的民众们去使用。那我们先从结论来说好了。好，那你第二次再去吃的时候，那你这一次的感受如何？你最大的心得感想？
对，因为其实我对木美没有太多的预设立场。嗯，但是像木美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些菜色的处理让我蛮印象深刻的。
嗯，
我没有不喜欢吃海鲜，但是如果你让我选的话，海鲜跟肉我一定选肉。
嗯，
对，然后肉跟蔬菜我也还是选肉，就是我就是不喜欢吃太清淡的东西。
对，
那我觉得他这次的菜单的海鲜处理的很好。
嗯，
对啊。
哦，我自己个人是非常的惊艳，毕竟这可能是我第一次
很高兴参与了你的第一次
真正体验了 fine dining。 我之前可能有吃过一些无菜单的料理，
嗯嗯，
但没有到这么的极致。这可能是我第一个 立刻摘星的餐厅。
哦，那我可以推荐你其他家。
我觉得就是慢慢来。对，
可以啊，可以啊。
对，我个人蛮惊艳的点是在于它很多食材的组合跟它的味道的搭配，有跳脱我过去对食物的一些认知。除了用餐环境很舒服，然后餐点的品质有在水准之上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其实 我自己觉得是一起用餐的人，用餐很记忆深刻点，对的人在对的时间跟对的地方，就是去享受这个美食时光，那样的价值是超过菜单上的价格。
这个我同意。
对，因为那一天其实大家就是宾主尽欢，
谁是主啊？
没有主，大家都吃得非常的开心，然后每一道大家都会跃跃欲试，或者是有很多哇，好好吃哦，天哪，这颜色，大家会有发自内心的赞叹。你可能比较少，因为你已经吃到疲乏了。但是我
非常的赞叹，
我们的赞叹会让你就是
因为我有
附和着我们而已。但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
有有、哦、我也有我也有。
好了，没关系。那次的组合其实是我们大学姐学妹两届，很难得可以聚集这么多的人，
而且刚好是一个学姐她临盆前一个月。
对，有她肚子的小朋友真的很有口福，
妈妈很猛，
这小孩以后应该也很难养，肚子里面
刁。
对，没错。好哦，那我们就是来聊聊那一天吃到餐点，我们一道一道来聊好了。那我们也不刻意追求要讲到形容的多么的细致，
因为我们无法。
对，我们功力尚浅，但是呢，我们就尽力尽我们最大的记忆，然后去回味当天的整个的套餐的飨宴。哎，我们的用餐环境是在包厢，是在它的地下室，
地下对
对
地下一楼，
所以是一个蛮独立的空间，然后不会跟其他的宾客有任何的
接触，
对，然后甚至有自己独立厕所，
对。我觉得这很适合我们，因为我们真的很吵。
好，我们可以讲一堆是非常无厘头的话，仿佛是在自己的客厅。
对，没错，
可以让我们放松用餐的一个环境。第一道菜是季节小塔，青豆跟葡萄柚的小塔，然后装在木盒里面，颜色也蛮鲜艳的，绿色的青豆塔跟配上鲜艳亮橘色的葡萄柚塔。
好，这个我没有要补充的。它就是青豆啊。我觉得 以一个青豆的料理来说它很好吃，因为它没有那种豆子那种腥味，就这方面来说我已经给它很不错的评价了。
哦，对啊，它没有青豆的那种土味，
对，就是没有那种腥腥的那种豆腥味嘛，
蛮清爽的，
处理的蛮好的。
然后第二道就来了面包。
哦，那个面包真的很不错，
那个面包真的就是意外的成为一个
焦点。
对，
而且它的奶油很好吃。
它有调味过，然后面包因为热腾腾刚上来，然后它其实是圆圆，其实蛮大的，然后它切成四等份，
对我们来说都不够大，两大块，
一人吃
两大，一人吃等于吃半个面包嘛。
对，
对，但是还是不够吃啊，
因为有一个奇葩，
因为有个寿星就是很喜欢吃淀粉类的东西，
就是别桌人家只吃他自己份的一半，然后他就一直觊觎很远的那一桌的面包。还不辞辛劳走到最尽头就是为了拿面包。
那这件事情我们比较失算的就是、我们没有想到面包不能续，就面包吃的蛮不节制的。
但通常正常大家也不太会续吧，
我们这一桌就不是正常人。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他一定会想要再吃，
所以我们就放纵了他，我想吃再吃啊，反正吃不够我想再吃，我们再加点就好了。殊不知当我们想加点的时候被拒绝了。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假设如果你哪天有机会去吃木莓的话，你如果当下你面包吃不完或者是还不想吃没关系，
就放着它，
就放着它，因为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它多有妙用。木莓的每个餐点啊，每一道菜的酱啊都非常的好吃，只要面包还留着，你拿你的面包去沾任何一个酱又是另外一种美味的体验。可惜的是我们面包已经
被吃光了。
对，我觉得他这一次的菜色蛮多的，海鲜。九月算是他的秋季菜单吗？
夏秋吧。
哦，我们补充一下好了。他的餐具其实是放在抽屉里面的，然后有蛮多的备品，然后餐具的最上面呢他会附上今天的菜单菜色的名称，其实他也很不浮夸，他非常的朴实，那一道料理用的食材直接当做那一道菜的菜名。
它就是只放了原料。
第二道菜它直接就叫做软丝、斜线、乌鱼子、黑蒜、嗯、所以你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说哎、欸，你接下来上的这一道菜它用的食材是哪些，主要的调味是什么。那你对这一道菜有什么印象
吗？嗯，很甜啦，因为它很新鲜，所以它很甜。
哎、欸，可是我倒是觉得主菜之外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它的调味跟它的酱都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它一来除了它的软丝很新鲜以外，那它其实旁边它有一小坨的乌鱼子酱，也给你不多，就一点点一点点，算是一种装饰。那它旁边撒了黑蒜粉，就它有大蒜的味道，但它的那种，我记得它的大蒜
I don't remember
It's fine, it's fine 不要有压力。可是因为它那个黑蒜我有印象蛮深刻，是因为自己本身不是很爱吃蒜，因为那个会造成口腔的
气味不好。
对，它有蒜香，但是它在你的嘴里并不会留下很浓厚的蒜味、嗯、这样子的搭配有点台又不会太台。它的整个摆盘是蛮西式的，
创意台味，
你仿佛在吃西餐，可是你有一点点中餐的感觉、嗯、但是它又不是那种中餐的快炒。它的这个味道组合让你有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熟悉的是台味，陌生的是这样的组合。
好哦
没关系，那我们来到了下一道。一上餐桌也是引起众人的惊艳，你要不要来形容一下那一道菜？
就煎鱼梅子昆布那一道吗？
对，
那道惊艳的真的是它的摆盘、嗯、因为它的酱汁的颜色非常的像一幅画、
嗯、
然后味道、啊、因为它是煎鱼嘛，然后是用梅子昆布去做的，所以它的味道其实是很就酸酸甜甜啊、
嗯、
对啊，那但煎鱼很新鲜，这个当然是不用讲的。
这道菜确实如刚雪伦讲的，它其实有各种颜色去互相回应，有亮黄色啊、亮橘色啊，甚至是亮绿色，而这些不同的颜色、啊、其实是不同的油去组成的。我记得有辣椒油、姜黄油、罗勒油，据说好像还有香菜油。
嗯，对。
然后因为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油去做这样的摆盘设计，所以其实每一个人拿到的那一盘颜色都有微微的不一样，刻制的一幅画，然后你从不同的角度拍就有不同的意象。
然后我觉得接下来的季节沙拉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不是嘛，这样子
啊，它就沙拉就是菜啊。
然后下一道就是来到了季节沙拉。
我觉得以沙拉来说它摆盘算漂亮我对蔬菜真的没有太多的偏好。
对，
但是它的摆盘方式就是你看得很清楚哪些蔬菜啦、
嗯、
然后那些蔬菜它的原型它也保持得很好，
小小的一盘，但是它集结了非常多样的蔬菜，
非常多种的蔬
菜，每一口吃到的都是不同的青菜，
所以这也是我可以接受它的地方。
然后它其实都是直接选取了那样蔬菜最鲜嫩最好吃的部位、嗯、所以可以说是这一盘可以是吃到了所谓的沙拉的精华，搭配着前面的海鲜跟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主食啊，其实它刚好做了一个
很好的转换，
对，
帮你清了一下你的
味蕾。对，那下一道菜其实是我们加点的，不在原本的菜单，
对，
算是他们木美的经典菜色，
算是他们的招牌、啊、但我们这次好像是个藜麦烤的饼。
对
对啊，
它有点像在吃墨西哥餐，
嗯，
就是墨西哥餐通常都会有玉米脆饼，然后但它是用台湾的藜麦去做成薄薄的脆饼、嗯、它打和牛然后放在薄片上面然后一起混着吃、
嗯、
而且我记得它那时候的配料它是菜脯再配蛋黄。
哦，对，有点台，
对河流里面，然后你发现、欸、出现了菜脯，那个蛋黄其实是蛋黄酱，
其实没有真的那么深、啊、
对对对对对，但倒是那个菜脯出现在这道菜就是我有
就觉得很惊喜，
后来吃到菜脯的时候也有惊呼了一下真的有菜脯耶、欸、下一道菜其实是这时候当下的
所有人都觉得好吃的一道，
这道菜是虱目鱼斜线金针花然后它的虱目鱼是取虱目鱼肚、
嗯、
所以没有刺，然后它的料理方式是用炙烧的方式，是炙烤的方式，烤过的鱼皮的香气整个味道非常的浓烈、
嗯、
所以一上桌就是香气扑鼻，
就很难得有一道菜在 服务生还没有解释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大概就猜到他有用烟熏，他烟熏味真的很香。
你记得当下你吃的口感吗？
入口即化吧，它是两片鱼肉中间夹了那个肥油的，不能说肥油，鱼油的部分。
对，
因为我不是非常喜欢吃海鲜。
对
对，然后石目鱼我的印象就是台南石目鱼粥那一类的东西。
嗯，
对，那我也没有说不好吃啦，就台南石目鱼还是 好吃的。
对，
只是我没有想到就是石目鱼可以弄得这么精致。
嗯，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精致的本土料理。
嗯，它的石目鱼处理的除了它一上桌的时候的香气以外，它入口其实也是满嘴的炙烧的香气。
嗯，
因为选用的是石目鱼肚，所以它油脂真的非常的丰富。
你对油脂丰富这件事情，你自己的本身的感想是什么？有点油，
满嘴的油，但它是好吃的。老实说，我不是特别的爱，但我不爱并不代表它不好吃。对，只是因为我个人的喜爱食物的口感本身就不喜欢这么的油腻。像我平常吃石目鱼，我是不吃石目鱼肚的、欸，我是吃背的那个人。
哦，我是基本上我只喝汤，我不太吃食，就是因为他吃很多。
对，他吃很多，我就宁可在那里挑刺。我们在家吃石目鱼啊，我跟我弟分工的非常的精确，就是他负责吃石目鱼肚，然后我负责吃木鱼的那种背啊或尾巴，就是很多刺，然后都只有鱼肉的部分，
就吃力不讨好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吃苦当吃补。来到下一道菜啊，就是竹地鸡、芹菜根跟白芦笋这一道菜，讨论度非常的高，然后讨论的点非常的让人无言。我们大概讨论了快半小时。
我们真的讨论很久，是因为服务生跟我们说下一道菜呢就是竹地鸡，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哇，竹地鸡它有特别的一个鸡的品种、欸、那我们就来查一下什么叫竹地鸡。服务生也跟我们讲说啊，竹地鸡是生长在桃园以南新竹以北，我们就陷入了沉默，想说桃园以南新竹以北中间到底还有什么地方呢？啊，原来是竹北啊。对，反正总而言之我们就说啊，原来竹地鸡就生长在竹北这个区域的鸡。然后呢，因为我们查了之后啊，就是有找到一些名人推荐吴宝春之类的。
对
对，吴宝春在说竹地鸡有多好吃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对这个鸡的期望就非常的高。
嗯。
然后它上桌之后呢，卖相当然是很好的啦，因为它是用酥肥的方式做的、嗯，所以它的口感有点难以形容，就是
不是我们熟悉鸡肉的感觉。
对。
然后它又不完全
介于要生不生、要熟不熟的中间的口感。
嗯。
我不晓得大家到底喜不喜欢它，
嗯，
就因为每个人好像说出来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没有，我记得大家对这道菜还好，
还好，
因为我觉得是花太多时间
在 Google，
在 Google 跟讨论竹地鸡的，所以对它的期待特别的高，而且是不正确、不正当的期待的时候，你以为它可能是神鸡，
它也不是普通鸡。对，总而言之，我们可能想象错了。
我们对我们期待过高，然后花太多时间在讨论不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對，对，所以以至于当这道菜真的上来，然后入口的时候，其实他讲哦，就是有种这个话题可以结束了。
对，就是哦，是这样哦。嗯，但是这个鸡，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可取之处。
嗯，好，
就是它的皮很好吃。
哦，
对，因为它的皮是
有稍微烤过，
对，它烤过，它是真的很酥。皮真的很出色，就是跟它的肉比起来，肉就是有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但是它没有不好吃。
嗯，
对，它只是我们期望太高。
对，我们重点完全画错了。
对，我们就是有点搞错方向，所以就是有点对
对。但是我们要谢谢这一道菜，因为这一道菜让我们引起了很热烈的
热烈的回响，
我们彻底的发挥了我们就是科系的精神，彻底的 Google， 然后有人
把竹地鸡的祖宗十八代都找出来，
到底是来吃还是来上课的、
欸？他们是不是说竹地鸡的竹地是那个饲养人的爸爸的名字还是什么之类的？我有点忘记，反正我觉得很荒谬。
对，超级荒谬，也是意外的变成了一个记忆点。
嗯，
就是以后你看到任何菜单上有竹地鸡，你应该都特别有感情。
我可能就跟他说，你不要再用酥肥做的，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好了，也没有很好吃了。
最后，最后就终于来到了主菜，这个主菜也是我蛮惊呼连连的。它其实是牛舌斜线冬菇，煎过的牛舌，然后那牛舌跟牛排一样的厚。超厚切的牛舌，然后一上桌的时候呢，它再淋上了冬菇汤，冬菇的香气
超香，
没错，
真的超香，
结合了 好几种菇类，
嗯，
当热汤淋下去的时候，那个香气真的就是扑鼻而来。老实说，我分不出冬菇汤跟香菇汤有什么差别。嗯，
没关系，我也是。
谁分得出来啊？
因为它是很多种各种不同的菇类去煮调和而成的，嗯，所以它没有特别某一种菇的味道特别的突出，它反而蛮综合均衡的香菇的气息。除了冬菇汤下来之外，其实它旁边各种不同的菇类，你是除了喝到汤的精华以外，你还可以看到菇本身。
而且它的汤是可以直接喝的。
对，
就是如果大家有去吃这道菜的话，其实我们很推荐你可以先喝它的汤，嗯，然后再去吃牛舌。
对，
像它的冬菇汤真的很清甜。
嗯，对，而且非常的
推荐，
非常的香，而且非常的暖胃。嗯，它应该是所有套餐里面真正是被设计可以喝的汤。
你的意思就是说之前的酱汁其实不应该喝，但是我还是把它喝掉。
对，我们很多人因为太爱那些酱了，都是把它当成汤在喝，然后就一直拿着那个小瓢羹啊，然后就一直那里喝，然后有人每一道菜都用小瓢羹喝到最后，因为他的抽屉小汤匙都没了。
对，还跟别人的抽屉借汤匙。
对，那我觉得他这点做的蛮不错的，嗯，就是他的备用的餐具
很多。
对，所以你不用特别再去招呼那个服务生来，还有多的抽屉，你可以自己来，
你可以自己交换一下。
对，所以我们在用餐用的非常的自在。
对，就是我觉得我吃到最后牛舌，对，其实我是有点吃不下。然后
你是会讲太多话吧？
啊，也有可能。
因为你有点 white pairing 啊，所以你就
是，
啊，
都是我喝的，啊，就我喝了一口之后大概都会
大家share掉。而且我们那一天又开了两罐酒，有一部分应该是酒精占满你的胃吧，
也有可能。
整体来说我觉得它的分量
你觉得是 OK 的吗？
是 OK， 吃完大概8分到8分5饱就没有到，
欸，
我不是让你喘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那一天吃完我并没有觉得特别的饱，但我也不会饿。
我相信是不会饿啦，但是没有特别的饱。
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觉得特别的饱，欸，
OK， 好，
分量是控制的刚刚好。我觉得对女生来说，对一般的男生来说，可能会不够。
没关系，我不 care。
OK，
好，总之牛舌也是非常优秀的一道菜，
嗯，
因为它也是真的煮到入口即化，
对，真的很嫩，
真的非常的软烂。
而且没有特别的腥味。
对，
别的地方的朋友是不吃牛舌的。
Okay.
然后你知道他不吃牛舌的理由是什么吗？
因为那是牛的舌头吗？
对，他就说如果吃牛舌就仿佛在跟牛垃圾一样。
垃的东西很多啊，猪舌头也是跟猪的垃圾啊。谁会觉得自己在跟牛垃圾啊？我真的觉得。
对啊，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也是觉得蛮有趣的。最后，因为这完美的牛舌 ending 之后呢，就来到了甜点。他甜点给的蛮大方的，欸，有两道甜点哦，喔。然后这两道甜点我觉得都表现得很不错。第一个是比较是清爽，有点接近水果，因为它是芭乐莲雾跟咖啡，它上面是比较蛮清爽的芭乐冰沙，然后我记得好像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红心芭乐。
哦，好像是，
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它就是有点像是饭后水果的感觉，是一种蛮清爽，然后再加上冰沙会让你清洗一下，对， refresh 一下你的味蕾。下一个甜点是它的芒果椰奶跟马告，
它的马告好像是坐在那个饼上，
主要是那个粉，然后它那个椰奶做的有点类似，爆米花的感觉。那你每次去 fine dining 你都会搭 wine pairing 吗？
我几乎都会搭。
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wine pairing 好了，其实就是每一间的餐厅它可能会针对它这一季的菜色，他跟侍酒师搭配，然后有推荐的算是套餐酒的组合，就是这道菜上来的时候适合搭配什么样的酒，可以让食材跟酒相得益彰，彼此加分。对，
他们其实你不一定要配 white pairing，
对，
他们有时候会都会有，你可以开单瓶的酒，或者有一些甚至会提供你调酒，或者是无酒精饮料，其实你都可以，你都可以单点。但是因为我自己对于酒我也不太有概念，
对
对，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点 white pairing。
所以就是都走一个懒人的走法。
对啊，当然 sure。
就是酒人家也帮你配好菜，帮你煮好，
啊，
你只要负责，
我不用烦恼点菜，我也不用烦恼点酒，
你信任餐厅，
对，
相信他们的选择，然后你只要负责享受就好了。
对，我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感觉， 我可能单喝那个酒会觉得哦顺口 OK，
对
我蛮喜欢这支酒本身，但是你说它跟它搭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作用呢，其实我也是感受不出来的。
嗯，對，你就尽情的沉浸在那样的氛围，有酒喝，
有酒喝，有肉吃，然后有朋友跟我聊天，这样就好了，
啊，然后就是很开心很满足的享用这一餐，其他也不用想太多。
对，但是我觉得确实 white pairing 它是一个蛮考验侍酒师
功力的时候，
就搭配你的菜色嘛，
对，
就看你的菜单你接下来要上什么，然后同样是白酒，他为什么现在吃鱼的时候给你这一支白酒，然后你吃花枝他给你另外一支白酒，就是他一定是有一些他要去考虑的地方。对，啊，OK， 就这么回事，没有啦，就是我这么肤浅的看法。
假设是一般非常专业的部落客或者是美食作家，他们都会头头是道的讲出各种就是white pairing 的艺术啊，或者是美食一定要配美酒啊什么，可是其实我也必须说你这样的想法非常的贴近大众一般可能不敢讲出来，可是其实我觉得不管酒再好或者是食物再好吃，真的是当下的气氛很重要。
对，
餐桌有时候你不只是为了吃，它有时候更是一个联络感情的地方，大家在酒酣耳熟，
酒酣耳热
哦，对不起在酒酣耳热，有美食美酒，然后大家寒暄啊，或者是分享最近的生活的近况啊，不用太过度执着于你能不能够品尝出这支酒特殊的味道，或者是这个食物怎么样怎么样的料理方式，更放松，或者是更不要这么的拘泥于那一些咬文嚼字，然后享受当下。觉得 fine dining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整体的一个体验，它很多很多的细节然后堆叠出这两三个小时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 fine dining 它我自己的定义啊，好好吃饭就是它的精致，它可以表现在很多地方，然后它的摆盘，它的食材料理的方式，其实就是 这么多东西组合在一起之后让你会愿意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
另外一种存在的意义。
对，就是讲意义可能有点太了不起，
太沉重了。
对，但是我觉得他想带给大家的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我觉得你切入的点很好，因为，
啊，谢谢
真的真的，因为其实大家提到 fine dining 都是只是可能为了追求哦好贵好吃，然后或者是可以打卡，然后或者是哦又是追星或者是摘星啊，各种可以在 IG 上分享啊，或在脸书上分享，或跟朋友炫耀，没有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
可是其实你刚刚提到一点是好好吃饭这件事，走在路上或者是你在餐厅，即便是很高级的餐厅，常常可以看到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坐在你旁边，但是你却在那里滑手机，该吃饭的时候不好好的吃饭就是你太多工吗，太忙碌，或者是假装忙碌，
太分心了。
对，就像你讲的那样子的环境氛围创造底下，它其实某种程度是提醒你说，欸，其实吃饭这件事你可以好好的看待它，
就是，在两三个小时里面你就好好的坐在这里，你就是听人家告诉你他是怎么样提出这样一个菜单，他为什么要这样料理，然后你就去感受说，啊，他确实是想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然后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分享，比方说朱棣鸡的故事什么的，
有真的当下当天有好好的落实，因为大家真的是好好的吃饭，然后
好
好聊
天，
然后好好的大笑，好好的没有玩手机，最多拿出手机就只有我们还是有拍照一下，
就是还是要记录他自己吃了些什么嘛。
对对 对，
對，就像刚那样都忘记。
毕竟年纪越来越大了，金鱼记忆不太好使，需要一些画面。
我讲完的时候，哎，这是什么什么做的？我就哦，是哦，是哦，然后一回头我就說，
然后现在，欸，
他刚刚说那是什么？那真的不记得啊，没有进到我的脑子里。
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fine dining，然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不一定非要必要，就不强求啦，我觉得就是大家量力而为，
哦啊，就是你今天觉得啊我想好好的吃一顿，我觉得生活的仪式感很重要，所以如果大家对于一些特殊的节日啊，或者你今天比方说你今天成交了一个大单啊，或是你结案了，就是你觉得很开心，那你就是去吃一顿好的，
像是犒赏自己，
对
啊，或者是纪念自己的成长，透过食物疗愈一下自己，这阵子辛苦了，
真的好辛苦哦，真的很常辛苦这样说。
这一次去吃木美，我想到的其实是我上次没吃到的乐木，
那乐木后来关了啊，
对，乐木
他最近又开了小乐木，
是小乐不是是牛肉面吧？
没有没有，他就他重新开了一个，然后叫小乐木。
哦，真的、哦，我没有 follow 到这件事情哎、欸，
因为我有 follow 乐木的粉丝页。
哦，
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好，我再找机会去看一下。为什么会提到？其实是这次去吃木美，我就想到我上次没有去吃到乐木，因为上、
哦、好久以前了，那个起码
四五年前，
年
其实那时候我还在创业。创业维艰，然后
但是你很需要犒赏自己那个时候，
但是那时候却是捉襟见肘的时候、嗯、就是你精打细算你每一笔的支出，老实说就算我去犒赏自己，我那一餐会吃得很罪恶感，我没有办法真的这么样的享受、哦、我觉得金钱压力有，心理压力会更大、嗯、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拒绝了
那一次的邀约，
对、欸、所以我才真的觉得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嗯、量力而为一餐就是你要吃的很开心、嗯、然后你才有办法好好享受、嗯、如果你有任何的心理负担，那其实就算再美好的食物放在你面前，你可能都会食之无味、嗯、或者是你吃完很有罪恶感，那其实这整体的用餐体验对你来说等于还是负面的、嗯、没有加分，所以更不会疗愈到。对，
就像有个说法、啊、他说就说请你吃下那个食物当下的心情，就假设你今天吃的是盐酥鸡但是你吃完就觉得很爽，
对，
那他对你就是好的、但是你今天吃了沙拉你就觉得，但你心里就觉得我在吃什么东西，怎么会在吃草，
你吃的很痛苦，
对，他就是对你的身体就是有害的。
哦，
一个说法啦，也不
我先不管有没有科学的佐证，
我讲的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对对对，但我觉得确实如此啊，因为你的心境会影响你的身体啊，嗯，你的心理一定会去影响你身体的运作、嗯、包括你胃液的分泌啊，你肠道的蠕动我觉得都会啊，你不觉得你压力大的时候就很容易消化不良，或者是胃口没有这么的好、
哦啊、
对，内在的压力，身体心理的压力会去影响到你身体的运作、嗯、只要秉持一个原则，好好
吃得开心，
对，吃得开心，好好吃饭就好啦，对，这也是我们想要传达给大家的
就讲了这么多之后，最后就说啊，反正大家好好吃饭就
对
了。
对对，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对，
哎、欸，我觉得这八个字
实行起来真的很难，很难。有些事情不是你有心就做到的。
对，然后我甚至还为此曾经跟人家辩论了这八个字，他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有很难吗？跟你说，长大了之后这件事就越来越难，好吗？那如果你有任何想法呢，都欢迎留言或者是 IG 私讯跟我分享哦。也可以教我们如何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我们现在是努力的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对，嗯，道阻且长，
对，
且行且珍惜。
对，好哦。那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非常谢谢雪伦呢，用他那个残余的记忆和我们一起分享母美，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对 fine dining 的一些看法跟想法，还有好好吃饭的这件事情。那我们谢谢雪伦，
谢谢大家，谢谢 Megan。
嗯，拜拜，
拜。我觉得我好荒谬、
哦，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剪。
对啊，我刚直接讲，我想说，我靠，我这个也太难了吧？
不是，我就想说，哇，
超失控的、啊。
而且你前面真的跟我讲，我讲完了，这些倒没什么好讲。
那这个我没有印象。我就想说，多真实啊！